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从14节一直到5章的第10节。这一段的内容在一般的解经家或者说希腊文的这些比较熟识的人，他们大概都会了解，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他用的模式是因为有一种事情发生了，那这样的发生之后，他就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完之后，这是第14节的一种说法。当有一位尊大的祭司，他怎么样了我们拥有这一位怎么样了，那我们就应当怎么样。之后呢，第15节就会有一个说明，就因为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来紧紧抓住这样一种承认，这种宣认，那要怎么去抓，是他的理由在哪里。那第15节就跟我们来讲这个理由，讲完理由之后，第16节他又再一次的说，那也让我们要进到这个施恩这个恩典的宝座这个是接续第14节那个我们应当怎么样，这是第二个当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之后，他有两个要求，这两个要求他用的是假设语气，所以说让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把它换作当怎么样那个和本，那实际上它是一种鼓励式的勉励鼓励式的，然后是一种然后来当怎么样来持守这样的一种承认。第16节说当要来进入到这个恩典的宝座，那从第5章以后他又来说明那因为怎么样，这个说明比较长，就要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0节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进到这个施恩的宝座所以第15节的因为跟第5章的一节到10节这个因为，这两个因为都是在说明那个假设语气的这个说法，我们应该持守以及我们应该进到这两个动作，一个要持守，一个要进。持守是一种静态的表示我们紧紧抓住是静态的，那第二个是我们应该要上前去，这是一种动态的。而一个静一个动，一静一动之间表明当这一位大祭司是我们所拥有的，对，拥有的，我们就应该有这两方面的一个配合。那说明就是第15节跟5章这一段两个说明，都来说明这个动作的意义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动作的意义。这个是整个文章的描写的方法。我们来听，主要来看我们上次有说，从3章1节一直到5章第10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第三个段落，我们说第一个段落就是一章的一节到三节，那第二个段落就从一章的四节一直到二章结束。二章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结论，我们上次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二章的14节到18节我们也有解释，它还是一个上下完全相同的格式的一种重复说明。这个结论今天我们在第三大段从第三章一节一直到五章第十节的第三个大段的里面，我们也发现到它也有相同的结论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第14节一直到第五章十节里面，它用两个一种假设语气的一种让我们怎么样，然后再带两个说明，它的基本格式就跟二章的14节到18节它的格式是一样的，所以它结论上也有相同的类似的结论。我们在二章14节到第18节我们就发现到它最后的总结论是，这一位神所拣选的这一位，他就能够成为这位大祭司，他能够成为大祭司，成为一种怜悯人的，是可信靠的一种大祭司。同样的，我们换在大卫这一位，他也是成为一个大祭司，他是一种尊贵的、尊大的。 这个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尊龙啊，尊龙这个字，尊龙这个字原来是大的，是啊，比较大的啊。那大的话就是比较有尊地位比较高的啊，所以我们翻作尊大或是尊贵啊。那尊大的这一位大祭司，他等同就是二章里面的那一位啊，可信靠的灵敏人的那个大祭司。相同的结论都是在谈到这一位儿子，他为什么最后他成为一个大祭司。所以二章那里的结论跟这里的结论都谈到耶稣成为大祭司。那耶稣成为大祭司，他总是要来说明，所以我们就从第四大段的，从五章的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这个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最中心点，也是第四大段啊。基本上它是七个段落 ABCDCBA 还是一样的，这种也是一种应该要按照希伯来人的习惯方式，它分作七个段落，那是上下刚好对称啊。等一下我们再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它的整个大架构。那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四章的第十四节到五章十节里面，它的整个结论其实它跟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它有异曲同工的效应。它是来跟我们强调这位耶稣基督最终他成为大祭司之后，我们面对他在第二章那里他谈到了这位大祭司他能够来救我们，他能够救我们是因为他受过了试探，经过这样的考验了，他就能够救那正在受试探的这些人。所以在二章第十节那里他有谈到这位基督他受试探之后他得以完全，我们发现到在这里他也重复的，也有在重复在强调这一点。等到了第五章的第七八九，我们发现到他讲的讲法基本上跟二章的第十七十八节是讲的是相同的意思，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再次来跟我们强调说明。整个经文我们从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如果我们把希腊文逐字的来对照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二章的十四节到二章的十八节它的用词跟我刚才所讲的四章的十四节到五章一节，它基本上有七个用词是一样的，有七个用词是一样的。第一个用词当然就是四章第一节的大祭司，第二个用词是第四章第十五节那个受试探或是说受试验这个字，同样的这个字在二章十八节，同样是在每一个方面，这位基督这位大祭这耶稣他是在每一个方面，这个在二章十七节也有出现，在每一方面他受试探的，那他也是一样的跟我们一样。所以在二章十七节说啊，十五节那里有谈到说是他要跟我们一样啊，他跟我们一样，那他要在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里面，他是在每一方面跟众弟兄一样。在二章十七节那里，他是用的是动词，而这里在四章十五节，他用的是名词，是同一个字，一个动词，一个名词，所以这是相同的字。同样的，我们在十六节里面，他出现了怜悯跟援助啊，救助。那这个一个是怜悯，是二章十七节他是一个怜悯的大祭司，那二章十八节他说他要来拯救那个仍然在试探中的那个拯救，这是相同的字。同样的，最后一个第五章一节里面，大祭司被拣选出来是啊，为的有关于神的事情，这个在二章十七节也一样的出现啊，有关于神的事情。这位大祭司他成为一个灵敏可靠的大祭司是在有关于神的事情上，这是相同的啊。所以大祭司被拣选也都是为了有关于神的事情。那这七个字我们就可以 更加的明白，用词一模一样，结构一模一样。所以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它其实就是在重复二章二节到十八节的内容。所以有机会我们再回去思考再重新思考二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它这个结论。为什么我花的那么长的时间在讲这个结论，它的很多的内容，其实在这里我们发现到它又在重复讲，只是它讲的又更多一点，但是它的整个主体的中心的要旨是一样的。好，我们来逐一节一节的来看他到底他在讲什么。我们看看从第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开始他谈到的是当我们所讲的，当这个我们拥有一位早已经是越过了那个诸天的这个尊大的大祭司。因为他从三章一节一直下来，他就在不断从三章一节来跟我们谈到，我们应该要很注意来理解这一位耶稣呢，他是一个我们所公认的使徒跟大祭司。我们所公认的，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所承认的就是这个第四节，这个我们和本上说我们所承认的道，那个道是和本多相记的，没有那个字。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承认这个字，就是三章一节，我们所承认的这位耶稣呢是大祭司，是使徒，它是相同的。所以他三章一节开始谈到，我们应该要去好好去理解这个耶稣为什么他是一个使徒，他是一个大祭司。然后他跟我们一起讲到这里，到了四章第十四节，他再跟我们讲，做一个结束。这一位耶稣他是个大祭司，这是我们所知道，而且我们也拥有了这位大祭司，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抓住这一个耶稣是大祭司，耶稣是一个神的使徒，这两种身份是成为我们应该要深深去持守住的。那这位大祭司，我们所承认的这位大祭司，他也要跟我们讲，他是一个尊贵的大祭司。那他这位尊贵的大祭司，他特别强调说，他是已经越过了诸天。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说，他已经深入高天。他是越过是比较好，然后深入好像他就达到了这个天上而已。但是原本他强调的是，他这个字也可以达到。以他这个字的另外一个意思，也是一个穿越。如果我们按照第十六节来看，那这个字换作穿越是比较好，因为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穿越诸天，一直到了那一个宝座，他不是只到天上而已。重要的是，这位耶稣他穿越诸天之后，是达到那个施恩的宝座，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应该是换作说，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已经成为大祭司了，他是来到神的宝座的那一位大祭司啊。他不是只有在天上，就正如说这个亚伦的后裔亚伦后裔他不过是在地上，在这个会幕的这个施恩座的前面，他在地上施恩座的前面，同样的天上的大祭司是越过了诸天，来到天上的宝座的前面。所以这个字应该是说他已经穿过了诸天，耶稣不是就在天上而已，更重要的是他是在神的宝座上。那他谈到这位耶稣，他后面谈到说他用神的儿子，我们拥有的是一位大祭司，而这位大祭司就是这位耶稣，而这位耶稣也就是这位神的儿子。所以这用三个词，大祭司、耶稣、神的儿子，那这三个词的结构就成为我们发现到他从以下他要来说明这三个词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到底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是大祭司，这怎么去成就，他关系是什么？ 那下面他在第五章他会特别跟我们解释这个彼此的三个关身份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那等一下我们到第五我们五章我们会详细来讲。那我们就应该要抓住这种承认，我们所承认的是耶稣他是使徒，他是大祭司。希伯来书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耶稣有什么神性，他从来不会讲说耶稣就是那位神，他不讲耶稣的神性，也不讲耶稣是那位神，这是人自己说出来的，人自己添加在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里面从来不讲耶稣的神性，这个我们要深深去抓住。你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如果我们了解经文所讲的，我们就知道他不讲耶稣的神性，他只讲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有什么关系。那在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这里，我们发现到他强调的耶稣的跟我们重要的是他是使徒，他是大祭司。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承认，我们不是去抓住耶稣是神，是三一神，我们不是去抓那个东西，我们也不是去抓耶稣有神的神性怎么样，那个都不是我们要去抓住的。我们要抓住的是这位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他是使徒，他可以替神说话的，为神来传讲神的话语的，他是大祭司，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啊，成为大祭司了。那第十五节他就来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去抓住这个东西。当我们抓住耶稣是这位大祭司是使徒的时候，是因为这位大祭司他用的就十五节来讲，他用一个照原文来讲，有的人把它翻作是他便会不能够来同情我们的软弱。我们所拥有的这位大祭司啊，他继续来强调我们所拥有，第十四节强调我们拥有这位尊贵的大祭司，第十五节也是说我们拥有这个大祭司呢，他不是不能够来同情我们的软弱。同情我们的软弱，这个同情这个字，这个字比较独特。什么叫做同情？同情这个字原来是一同再加上受苦，也就是说它是一同受苦的。当别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苦，我们来跟他一同受苦，这个叫同情。同情不是只有光心中想一想啊，同情是你一同跟他受苦。耶稣基督他跟我们一同受苦，当我们受了苦，实际上就是在受基督在替我们受苦。所以当保罗也这样讲，基督的苦跟他的苦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受基督的苦，他的苦就等同是基督在受苦。这个是基督为什么他能够同情我们，所以他能够同情我们的各样的软弱。这个软弱他用了复数表示众诸多的软弱，不是只有某一方面的软弱，是很多方面的软弱。那这样的一种软弱呢，他后面跟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位大祭司他是这样能够，这种能够呢，是因为他受过试探，是在每一个面向上，并且是按着相同的模式他来受试探的。这里用两个字，那都是用介词片语，这两个介词片语都是希腊文的一个卡塔，是按着什么样的，一个是按着全部每一个面向，一个是按着相同的相似的面向，他用着这两个卡塔所带出的介词来形容他的受试探，是在每一个面向上以及在跟我们完全一相似的方面他来受试探。也说耶稣的试探不是我们在我们受试探的以外他有另外的试探，他经文不是在强调这个，而是说他是相似的，而这种相似是因为带着肉体，是按着肉体来受试探，而不是因为他按着灵来受试探，不是，是因为他带着肉体在肉身的时候同样的 这样的相似的情形下，他带着肉体受试探，我们也是带着肉体受试探的，这一种相似的情况下，然后在每一个面向，也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在马太或是说路加，他谈到耶稣受三方面的试探。耶稣刚要出来的时候他的饥饿他的一个看到这个荣华富贵还有他从这个殿顶跳下来，这三个面相实际上就是这里我们所讲的每一个面相，在人的肉体的骄傲，人肉体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种种的这方面的这种面相上，耶稣也是一样受了同样的试探。但是他最后一个结论是在罪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原来他是说他可以说是没有罪，他也可以说他离开罪或者是在罪以外。同样的词在九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再次的出现，那里我们和本把它说是跟罪无关，也就是当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是跟罪无关他同样的这个词他换作跟罪无关，那这里一般我们都换作是没有犯罪，会产生很大问题的如果把九章二十八节那个跟罪无关放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同样的一个用词，如果说基督他受到试探之后跟罪无关，他跟罪无关，基督受试探跟罪无关，那不是说受试探的内涵跟罪无关，而说受试探之后他跟罪没有关系，这个动作跟罪没有关联他跟罪受试探之后他没有跟罪有任何的关系。同样的，耶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那个显现也跟罪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样的一个用词的意思。我们看十六节他第二个所以因为第十四节有一个所以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来，那第十六节他有再一次的翻译出来，所以他都是十四节一个所以，那第十五节一个因为，那第十六节又一个所以，五章一节又一个因为所以所以因为所以因为，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的用词上真的是完全是互相搭配的。那这样的一种搭配谈到说我们应让我们去进道，这样的进他用的是说是坦然无惧的，坦然无惧这个词我们在三章六节里面有谈到，这是一种直言无讳很勇敢的，我们就直说面对，如果是面对敌人的话我们就直接说如果不是敌人的话就是说我们很有胆量的，很有胆气，很勇敢的来上前到施恩典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原来就是说恩典的宝座或者说恩惠的宝座。那这样的鼓励，作者鼓励我们这样去，他有一个目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领受怜悯跟取得恩惠，这两个是一个组合词，他用的是是一种 ABBA， 去领受怜悯并且恩惠要找到。好，如果照英文希腊文的直译是这样，所以它的用词是一个 ABBA 的一种互相欢迎，即使它是一种相同意思啦，表示说我们去得到怜悯跟恩惠了。那得到怜悯跟恩惠，怜悯在二章十七节我们有谈到，怜悯这个字它本身基本上它跟神的约有关系，在旧约里面往往它就是谈到是神兼爱的一个名词神的施兼爱，那神施兼爱就是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神的怜悯这个字那怜悯它这个字跟恩典实际上是恩典这个字我们也知道它基本它也跟约有关系，所以怜悯跟约跟恩典基本上都是谈到是我们去得到神跟我们立约之后的好处，基本上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以这个都跟神的约有关联。那得到神约的好处，最终的目的，他用一个介词都带出来的。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随时的帮助，随时是错误的啦，这个不应该做换作随时帮助，因为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好时机，美好的时机，也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要需要什么啊，神就会来帮助我们，好像是随时的，不是的，而是说它是一个美好的时机，及时的时机，是当我们迫切需要的时候，神会按照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及时的来帮助。神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来做主底啊，我今天需要帮助啊，神就来帮助我，我觉得我需要，神就随时来帮助我，好，这不对的。有一种是说，我们要得到一个及时的，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力不能胜的时候，在我们确实力不能胜，我们回到基督的上面，凭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带着圣灵的里面，那神就会在及时来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啊，得到约的时候的一种帮助。这种方法，我们在旧约中间，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的，得到这样的及时的帮助。那从五章一节直到第十节里面，基本上他谈的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进前得到这个帮助，我们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他要来重复的来解释。那当然这个解释跟第四章第十五节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他不过是把第四章的第十五节把它扩大解释，所以基本上意思是绕着第十五节的内涵他在讲的。就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啊，那个上次我打的那个有传给他们
有
那个架构分析，你可以发现到它是一个 ABCCBA， 也就是第四节跟五六它是互相呼应的。第四节谈到亚伦，第五节谈到耶稣。亚伦是神呼召的，同样的耶稣也是神安排的。那二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它对应的是第七节到第八节。哎呀，这样的人间的祭司有他的软弱，所以他为了罪来献祭。那天上的大祭司也有自己的软弱，他也献上他的祷告。很重要的，他们都用的是献祭这个词。天上大祭司在献祭，跟地上的大祭司都一样，他们也都在献祭献的内容不过是献的一个不一样，一个是透过牛羊一个是献上他的祷告同样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段，它对应的是九节到第十节，同样的强调这个大祭司他能够体谅软弱者。那九节到第十节，这一位大祭司他也能够来成为我们救恩的一个源头或是一个开创者。那这样一种前后呼应，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他在讲人间的大祭司怎么样，那同样的天上的大祭司也是怎么样。不过他讲的是天上的大祭司是比人间的大祭司更高一等，他是按照天地上的大祭司所拥有的然后再加上一等，再加一等，所以他最后他会用一个词，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连续讲两次，在第六节跟第十节麦基洗德的等次。什么叫等次？等次就是这一种等级，一种级别，一种阶级，一种阶级也就是说亚伦有亚伦的这种大祭司的这种阶级。那我们知道人间来讲，他有一般的是一般的利未人，利未人上面就是一般的祭司，祭司的上面是大祭司，是一阶一阶一阶上去的。那最后一个大祭司，就人间最高的是一个大祭司。但是他跟我们谈到的是，那 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比人间的这个大祭司还高一阶，是麦基洗德的那一阶的等次的，它是比人间的大祭司更高一等的。那在六五章以十一节以后，他就会跟我们谈到为什么叫做天上的大祭司是这种麦基洗德的这一阶这种等次的，它的意义在哪里。他用了整个从五章第十一节到第七章，也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最大中心点，来跟我们解释这一段。那下以后我们会来解释这个等次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看五章一节开始，他谈到是人间的大祭司，他是他被拣选，人间的大祭司他被拣选，以及这样的一种被拣选，以及他能够去体谅。一节的这个被拣选，以及第二节他能够体谅，其实他能够去体谅，这个都是来描写大祭司本身，他被设立、被任命的一个情况是怎么一种情况？也就是这位人间大祭司，他为着人，他被任命呢，来管理神的事情，来被拣选。然后呢，他是要来能够去体谅什么样的人？所以，大祭司被任命。有一个我刚才说他用两个分词，就是一个拣选，一个是体谅能够去体谅这两个分词来解释什么叫做大祭司的任命。那这样的任命在第五章一节里面的上半段是，他是有关于神的事情，然后为着人的利益或者为着人的缘故他被任命的，那后面他会给我们解释。所以他说这种被设立的目的呢，他是要来去献祭。那当然献上什么东西，他谈到的是一个是礼物跟赎罪祭，我们后面把它翻作赎罪祭，礼物跟赎罪祭这两个词在旧约中间，我们实际上可以知道，在七十一本翻译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他在谈到有关于献祭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圣经谈到献祭的祭物，一般离不开这两个字，就是一般的礼物跟赎罪祭物，也就是一个是没有流血的，一个是一般是称作是有流血的，有时他可以这样分化。那用词大概就是这两个字的组合词，也就是说全部的祭物，这两个词就组合是成为一般我们说的五祭，五祭都包括在这两个词的里面。也就是这位大祭司，他是在为着我们的人被设立之后呢，他是要来做献祭，做献祭是他的第一个使命啊。我们都知道大祭司他不是只做献祭的工作了，他还有其他的工作，他有审判的工作，他有教导的工作啊，他还有其他这方面的工作。那最重要的是在献祭的工作，那献祭呢是为着罪的缘故啊，或为了罪的缘故他来献祭的，他特别强调是为了罪来献祭的。那第二节他就谈到他被设立，第一个是来献祭，第二个是来体谅。什么叫做体谅？体谅这个字它是有两，也是两个字来组合。第一个是一般的苦难、痛苦啊，遭遇一种苦难，人去遭遇到一件事情啊，这种事情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种遭遇痛苦，然后跟这个衡量、平量，人去平量他所经历的这些痛苦，他去衡量这样的痛苦。这个字体谅，这个字原来是有这样的组合起来，所以表示他因着你去衡量这种痛苦，知道别人正在遭遇到的这种问题，所以你能够温和的来对待别人， 所以这换作是体谅别人。只是你考量到他的苦难，考量到衡量到他所遭遇的状况，而不是说啊，你犯罪了你就该死啊，而说为什么他会遭遇这种状况，他为什么面临这样的一种犯错，或者说面临这种不顺遂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去遇到？我们去考量到他的周围的背景。然后我们就很能够体谅为什么他能够做，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发生的是他体谅的对象，他谈到两个对象，两个对象其实是同一个对象，他用一个同一个电冠词。这是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一个是愚蒙的，一个是失迷的。愚蒙跟失迷，愚蒙这个字原来一般我们就换作无知啦，无知的人，不能够去厌世的人，或是说他也可以换作是误解啊，对某一件事情、某一件事情的误解、无知啊。那第二个迷失，迷失这个字原来它被动的话是一种有一种困惑，它不光是啊，它是一种不光是错误，是一种他对某一件事情他很困惑，感到困惑啊，被不晓得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无知跟困惑，其实这两个词是指同一个状况的啦。到其实一本在翻译的话，这两个词就是在翻译利未记里面，在第利未记里面有关于那个可赎的可赎的罪的里面，赎愆祭里面可以赎的，他用的就是这两个字。也就是说圣经有律法，有可赎跟不可赎，也就一种是死罪，一种是可以赎罪的。那可以赎罪的它的背后的原因，它就后面就这里就跟我们谈到了、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也就是在利未记里面所用的这 那些用词的基本上的它的含义，一个是无知，你出于无知而犯罪的，一个是你受到迷惑，你受到迷惑之后而来犯罪的，受到引诱来犯罪的啊。那这两个他是可以赎的，那这个大祭司只能够为这样的人来赎罪，他不能够为那个犯死罪的来赎罪。律法从来没有说去为犯死罪的人来赎罪。同样的，今天我们说救恩，救恩本身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一样的，他不能够为犯死罪的人来赎罪。那什么样的犯死罪的人，他后面会跟我们谈什么叫做犯死罪的。实际上从五章第十一节以下他就来跟我们解释，有一种人就是犯了死罪的，这种人他是不能够再赎罪的，基督的救恩就跟他无关了。好，五节的下半节就开始的谈到，那这位大祭司本身呢也是被这种软弱所困惑。所围困这个字，这个字是一种围绕，这种好像这种软弱是围绕在他四周围的。大祭司也是人，所以他也有带着肉体，所以他的肉体就等同这个软弱一样围困着他，把他围困着。那因着这种围困，第三节就说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就有责任来为百姓，他怎么样来为百姓，也怎么样来为自己为的罪来献上。那我们和本翻作是他为百姓和为和自己，结论其实他更强调是说他是怎么样来为百姓，他也照样为自己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当他来为百姓献祭，他也照样也要来为自己来献祭。所以他是在强调这一种大祭司他的献祭不是只为百姓的献祭，而是指百姓需要怎么样的献祭，他自己也是需要怎么样的献祭。而且特别后面谈到第四节的最后结束点，是为了罪的缘故，为了罪的缘故他来献祭的。 所以因的带着这个肉体而有软弱，而软弱之后落入的这种罪切的里面，大祭司他就要需要来为自己来赎罪的。所以表示大祭司本身他还是不达不到真正的完全，就为人来讲他没有达到完全。历任的大祭司从亚伦一直到以后的最后一任，没有一位大祭司他能够逃过这样的一种软弱，他也达不到真正的完全。那第四节他用的是第三个开，如果我们注意在原文的话，你可以知道他第二节的后半段用一个开，第三节用一个开，第四节用一个开，开就是说变节变节变节。也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二节结束完之后，这是一个句子，这是一个句子。一节到二节上半段这是一个句子，那第二节的下半段是一个句子，第三节是一个句子，第四节又是一个句子，他用三个开连起来，那刚好就是有四句话，四个主要句子。你会发现到他用四个句子，如果第五节跟六节把它忽略掉，从这个第七节以后，从第五节第五节的上半句之后，五节的下半句一直到第六节，他引用的是旧约经文。这段旧约经文的句子，我们先暂时把它忽略的话，那从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基本上他用的也是用的是四句话，相同。前面用四句话，后面也用四句话。那中间插了一个引用旧约的两句话啊，那所以也就说有四个主动词，前面四个主动词，后面四个主动词，这是完全是就句型就用法就句子的数量，基本上它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做一种上下呼应。那第四节我们就谈到说，这一位第四个句子是这个大祭司呢，是没有一个人呢他能够自取这样的一种大祭司的这种尊荣，而是呢他是被神来呼召的，像亚伦一样的这样来被呼召的。也就是说大祭司他不是自取的。当我们知道历来以来这个大祭司的一个设立好像都是互传职，好像是世袭的。那世袭的好像说他我的父亲是大祭司，我就能够取得大祭司，好像是有人有一种错误的这种观点他们都是大祭司，都是世袭的。其实圣经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不是这样的。亚伦有四个儿子，有人有四个儿子，照讲如果到世袭的他要有他的大儿子，但是他大儿子跟二儿子因的罪他在死在这个神的面前之后呢，他剩下的他的儿子再来第三个儿子再接续，所以他这个绝对是按照神的拣选，神拣选亚伦的第三个儿子。同样的第三个儿子，这个儿子以后他还有亚伦的孙子，这个孙子我们在民数记之后我们就发现到，这位孙子后来在因为以色列的犯罪，他就因着对神的记恨就杀了那些犯罪的这些首领，以后这个人就被接续亚伦的这个体系。所以都来跟我们谈到，其实今天人间的大祭他也不是按照世袭的，他绝对是按照神的拣选让人来继承，他有他的拣选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发现到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这种注意神的拣选的已经被人所拒绝了，人不要神拣选，甚至人是接受罗马人的拣选。因为我们看到从这个马加比以后，当到了西元前五十几年以后， 罗马人统治的整个耶路撒冷以后，大祭司都是被罗马人所许可所拣选的成为大祭司，而不再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神所拣选的。所以第四节我们整个解释这样的拣选是只是回到第一开始亚伦的时候，所以他这时候是按着跟亚伦一样，是照着亚伦的时候是被神拣选的，而不是按着耶稣或是说他作者这个写信的时候，那时候的大祭司是按照人自己的谋略啊，或者是说他去透过罗马人的认同他去得到大祭司。那同样的第五节他也说，那照样基督，第四节说是按着亚伦的样式，或者说正如亚伦怎么样，那第五节说那照样基督也怎么样。他叫希腊文来讲，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是用相同的一个句子来 连在一起的，亚伦怎么样基督也怎么样，他的句型是跟第三节那里百姓怎么样，那基这个他自己也怎么样，这个句型跟第三节那个句型是一样的，相同的句型。所以基督也照样啊，当这个亚伦他不是自取荣耀的尊贵的，他是被神来呼召的，那基督也照样的，他也一样跟亚伦，他不是自取的，他也是被神所呼召的。那后面就来解释，基督他没有自取荣耀来成为一个大祭司，而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大祭司，就是从第五节下半节一直到第六节他引用的圣经。这个引用的圣经我们上次有谈到第一段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在前面里面已经出现了，他已经被引用了在一章的里头。那同样的第二节引用的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是诗篇第110篇第四节。那这两节经文我们发现到他所谈到的，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里面谈到你是我的儿子，他先谈到你是儿子，你是儿子之后，他谈到你是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他是儿子之后，基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之后，他经过肉身的日子之后，他要去成为大祭司，所以儿子先谈，再谈大祭司，他有他的用词上的一个次序问题。基督是一定要先成为一个儿子，他是成为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之后，他完成了地上的任务之后，他要去成为大祭司。所以神的儿子成为一个耶稣，而这位耶稣行完他人生的日子完之后，他要去成为大祭司，这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天上的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神的这位耶稣，这位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再回到天上，他就不再是成为神的儿子了，他要称作为是神的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所以作者他就要跟我们谈到这一位耶稣，他照样不是自取荣耀成为大祭司，而是按照神的计划，他是按照神的计划他来被称为大祭司的。而这种称为大祭司是运按照这种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称为大祭司的。所以耶稣称为大祭司跟亚伦称为大祭司都出于神，这是他经文要跟我们谈到的解释，都出于神的安排，有神的拯救的一个计划。正如亚伦被设为大祭司，是因为神真正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犯罪， 他们带着肉体，神所颁布的他们不会去遵守，他们需要大祭司来为他们献祭。同样的，耶稣基督的来之后，他也知道他所拣选的人也一样会患相同的问题，所以他要预备一位比亚伦更完美的这位大祭司，然后透过这位大祭司让这些以后被拣选的可以跟这位大祭司一样。那成为大祭司一样的话，他在第七节他就要谈到他到底如何成为由耶稣成为大祭司的这个过程，他要去解释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天上的大祭司。是因为从第七节开始，他跟我们强调在肉身的时候他透过怎么样一种经历，是说他像的是他先首先他说他是在他肉身的日子，也就是他在还活的时候的日子，他是向哪一位来祷告？是那一个能够拯救他脱离死亡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位神。也就是他向这位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这位神来向他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他用献祭的方式献上一种祈求，跟我们和本换作一个是祷告跟恳求啊，祷告跟恳求。那祷告恳求的时候，他说他是伴随着这种很猛烈的这种哭嚎，很猛烈的哭嚎声，以及很多的眼泪。耶稣的祷告是一种用一种很壮烈很猛烈的哭嚎声，以及用很多的眼泪，他来祈求祷告他来祷告祈求。那祷告跟祈求这两个字，我们也发现到其实这两个字在圣经常常他们常常被一同出现，这两个字其实都跟祷告有关系的。不过就用词上它实际上一点点的差异而已啊，它有一点点的差异。祷告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由这个 Deo 这个字而来的。Deo 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因为有缺乏，
对，
有需要有缺乏，然后来恳求来祈求。所以这个字的动词它基本上意思也是这样，因为缺乏而恳求。那另外这个我们换所换的恳求这个字，恳求这个字基本上它是一种恳请别人来帮助，或者是说请求来庇护他，或者是说当你打败仗的时候你就祈求那个和平带着那个橄榄枝的那种人橄榄枝，我们在古代橄榄枝就是代表是和平，期望是带着和平的那种人他来到这种祈求。所以它是一种祈求人家帮助，或是祈求人家能够来保守他，保护他，保守他这两个字基本上意思不会差很大。不过它的用词上，一个是你打败仗了，我没办法了，我来求你帮助；一个是我有需要，我真的是太缺少太缺乏了，那所以我来求你帮助。他大概是要讲这两个面向的祷告。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就用这个字就可以知道耶稣有极大的需要。耶稣实际上他也靠着他的肉体，他不能够去胜过死亡，他打败仗了，对，就死亡来讲他的肉体是失败的，他不能够胜过肉体。所以他用这两个方面来讲，谈到他要来到救他脱离死亡的那一位神来向他祷告。接着祷告他最后谈到说是因着灵敏因着虔诚而来蒙垂听了。什么叫做因着这个敬虔，因着他的虔诚他蒙垂听？敬虔这个字应该是比较翻译，它应该是比较重的是对神的敬畏， 对神的一种、哦、惧怕，敬畏惧怕。实际上这个字只有出现两次，一个是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28节、哦、这个名词啊，好，它动词也有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是做名词就出现这两次，都是希伯来书所用的。也就是它是因为它对神的一种畏惧，一种对神的敬畏、畏怕、害怕，然后他蒙了一个垂听，被神听到了。听是一种被动，被神听，而且是一种听入了，听到里面去了。神听到里面去了，所以因着这种惧怕，到底这种惧怕是怎么样的惧怕？实际上第八节他跟我们有解释，第八节就说，虽然他是儿子，也就第五节讲到他是一个儿子，今日生你，他虽然是儿子，他仍然要在这个地上，他要去学习，学习什么事情？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这些苦难的事情的一种学习，他要去学猪一样的苦难，而从这些东西的里面，他去学习到什么叫做听从，什么叫做听。到底我们说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听神，这个听就是要在各样的苦难、各样的受苦的状况下，你来学怎么听，这样的人叫做敬畏神的人。耶稣基督就是因着这样的一种敬畏，他就真的是学了这样的，学会了，他学会了。那就希腊文的用词比较独特的是，这个从所受的苦的事情中间去学习，这是一个希腊的一种谚语。在这种谚语里面，很多的希腊的著作的里面都有出现，都特别来描写有一种人是一种很顽固的、顽梗的、不知悔改的。那这种人要让他不断的去受打击，不断的受各样的一种挫败中间呢，他才去学习。所以表示耶稣基督也不是一开始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他反而是强调耶稣是透过各样的这种挫折、各样的失败的里面，他一直去学习，一直到最后他学会了听神的话。当这样完了之后，第九节再跟我们谈到说，那他就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因恩缘。那他要成为我们得救的因缘，是因为他用两个分词来形容他要怎么去成为这样一个身份。第一个就是第九节说是的开始的第一个字，他被完全了。那第二个字是第十节，他被称呼，他被称呼为神的大祭司。所以这两个条件达成了，他才成为是我们得救的恩缘。那我们要去了解到底他讲的这两个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他被完全。完全这个字，这个字基本的字根就是 telo。 那 telo 本身我们知道，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个字动词的话，它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2章19节里面保罗讲说，这个能力是在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个显得完全就是这个字被动态。好，同样雅各2章22节，雅各有讲说，信心是从行为上显得完全。一个能力在软弱上显得完全，一个是信心是从行为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个被成全这个字，我们由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跟雅各2章22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来指人的行为是达到一种完美的、完善的。当然这个字本身，如果 他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他达到目标了，所以他个指目标是达成了、实现了。这个字有时候他也翻作实现，所以有时候这个字有时候被翻作验验。那由二章第十节那里谈到基督要他个人要成为神救恩的开创者，他用的也是用这个被成全，基督被成全他就成为救恩的开创者，所以那里很明显这是谈到基督的行为他要达到完美。这里是讲基督的行为达到完美，而不是说他这个达到目标，基督达到目标，这个这样讲我们很难了解基督达到目标什么意标，而说基督他达到一个完美，他才成为一个我们救恩的一个源头。如果这个被完成这个字，他在七章第十九节那里有出现，那里是谈到律法，他用的是说对神的拯救的救计划来讲，律法达不到神目标的实现，所以他说律法是不完全，那个律法不完全，律法的不完全，那个不完全不应该说律法是说律法达不到那个目标，律法是达不到目标的，因为律法它本身有缺陷，律法有缺陷，所以后面就会解释律法的缺陷是什么。所以同样这个字，一个是达到目标，一个是达到完美完善，这里来讲我个人比较偏向它应该是指基督达到一个完美。当基督达到一个完美的状况的时候，第十节的时候，他就被称为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称为神的祭司了。当他被称为神的祭司，他就成为我们得救者的一个被呼召者，这种永世永远的这种救恩的本源。但是很重要的，他谈到一点，基督要成为救恩的本源，是针对那一切听他的，他用的是一切听他的。基督学了听，那基督只能够救，也能够听他的。他用了相同的词，所以我们说，基督怎么样听神，以至于他完全了，我们也要怎么样来听基督。也要跟基督一样达到完全。基督是这样的一种救恩的源头，它是这样来的。本源根源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指一个缘由因由，不过比较独特的说，这个字它用的是一个阳性词，阳性词，所以它可以指一种人啊。所以有的人把它翻作是源头，源头者、开始者，或是发起者、提倡者，有的人更是把它翻作是创始者，都可以的，这大同小异了。所以基督就成为那救恩的开创者，我们应该正确的翻译是比较这样比较好。基督是那个救恩的开创，真正的救恩的因由就是从这位基督开始了。所以他跟我们最后来谈到，为什么我们要去抓住这个承认，为什么要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是因为这位大祭司他已经是完全了，他成为救恩的开创者，他怎么听那一位神，同样的我们也怎么来听他，他就能够带着我们进入那永远的救恩的里面去了。那这个中间实际上可以我们发现到，基督要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个过程，实际上他用这样的过程的描写表示基督的学习也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我们每一个人的学习 达到完全了，我们就真的是成为基督所拯救的对象。这是他最后他的一个结论。那我们就要努力的要赶快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经文上来讲，他谈到的是我们的坚持是一种现在式，他用现在假设表示我们要持续的来坚持。同样的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我们要上到那个恩惠的宝座的时候，也是一种现在式的假设语气，我要持续的来到，持续的上前到这个施恩的宝座来得到及时的帮助，表示这种动作没有停止，一直到我们死亡，我们都要紧紧抓住，也要赶快去得上前去，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跟基督有福的人，愿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
阿门。